我们先低头祷告。哎，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让我们体会到人世间最大的需要是什么。爱就是从你而来，你也把人世间最宝贵，也是人在家庭里面最需要的爱也赐给我们。我们可以从夫妻的相爱里面体会到爱，我们也可以从父母亲对子女的无条件的爱来体会。我们要感谢你，因为若不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无条件的赦免跟饶恕跟接纳，我们也不可能成为今天何等的人。虽然我们面对了许多的问题，也有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把我们的家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你要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谢谢你，你恩待，而且你也照顾，而且你愿意帮助我们解决家庭的难题，而且你也愿意帮助我们遵照你的旨意行，活出你的样式。主，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感谢你带领前三堂的时间都在上帝的保守。你知道你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主啊，求你自己亲自对他们说话，因为你是我们唯一家庭整个幸福快乐平安的所在。我们的指望在乎你，我们仰望你，我们再次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祷告仰望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经过这三堂以后，我就发现真的是我们的家有很多不同的难念的经，那实在没有办法应付大家那么多的不同的家庭的需要，那所以觉得很抱歉。我如果有人要找我的时候，就是我一直很难过，说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听他们讲。那而且我今天下午必须在4点钟就要离开，是因为明天我早上9点钟我在 East Lansing 我要讲道，那然后下午到 Grand Rapids 讲道，那个就是不是在我自己的教会讲道，是在别的教会讲道。那一个是早上9点钟，那一个是下午2点钟，那所以没有办法在明天一大早走，所以必须今天晚上要走，所以很抱歉。但是我会在祷告中纪念。那今天有一个人告诉我说，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目，那个叫做那个Midwest Chinese Bible Conference， 那这个是针对着青少年，就是 ABC 需要而办的一个退休会。我想既然这是那么好的节目，我相信以后会有很多这样的机会可以被介绍在我们的那个中西部里头。那这个就是我们感觉到很高兴的一个机会，那所以到时候你们教会如果收到的话，请你们可以鼓励自己的教会弟兄姐妹，自己也可以参加。那我刚才已经讲过，做父母亲的不是很自然就成为成功的父母，是要透过学习才能够成长。当我们讲了说跟孩子一起成长，你自己也需要成长，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今天很多人到美国，实际上大部分的那个动机都是希望孩子在美国留下来读书。那我们早上也提到那个有关到底是 homeschool private school 或者是那个 public school 好，那实际上关键还是在你做父母亲的，你首先要先了解那个学校的情况。你知道最近美国的教育程度那情况已经越来越差了，那根据那个 Dallas Times 那个 Harris 的研究报告，他把那个欧美的包括日本的8个工业国家的12岁的青少年在数学、科学跟地理做一个测验。美国的孩子在科学排行第6，地理排名第4，那数学呢在8个工业国里面排倒数第一名。那这是一个，那这个当然是在那个4年以前的报告，但是我想今天也差不了到哪里去。 然后呢也根据有一本书叫 The Cradle to College， 我今天没有带。那那本书呢 Cradle 呢从启蒙到 College， 那本这本书呢我曾经在中北美冬令会介绍。我一开始看这本书的时候，哇，真的是很恐怖。那这个作者呢，他特别把今天美国教育做一个很详细的诊断，有很多的问题。那特别是在公立学校，那个里面有很多那个什么啊，隐藏了一些那个国会议员从来没有发现过的问题。你知道今天在美国的那个学校里头，New Age Movement 已经无形中进入到中间做破坏的工作。人可以靠自己，因为人是完美的，那世界上是有希望的，可以靠人来来完成的。人可以完美到变成像上帝一样的，他什么宗教都可以接受的。那像这样的呢，然后人不是罪人，那这样的一个教导进入到校园里头，所以他很痛心。那甚至有的美国的学校里头，甚至公开的跟我们的啊圣经的真理，就是基督教教义公然的抵触。在这个里面呢，有发现呢，现在在公立学校有70%的那美国家庭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然后呢，在公立学校里面，小孩子就有39%的人，那他们认为在学校里面不安全。然后55%的高中，他们高中生呢，他们自信，他们知道班上哪一个同学带有手枪，他们可以知道的。那像这样的那个情况，当然那教育那个政策方针，也每个州法都有不一样的规定。可是普遍来说，真的这是越来越每况愈下之中。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说，早上我讲到是，如果我们怪学校、怪社会，那是有点那个是因为我们自己也在社会，其中社会的一员。可是有一个可以保住的唯一的堡垒，就是家庭，还有学校，那个教会。那所以这个唯一的，除非我们守住了，我们的小孩子的心灵不会被掩盖，或者是被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被淘汰。实际上今天美国的那个情况越来越差的，不仅是道德的生活水准越来越低落，像我昨天所分析的。好，早在以前，早上梁教授他特别提到 Martin Luther 那个人权斗士，他还没有被枪杀之前，他曾经警告过，他说学校应该教授上帝的话，否则地狱之门会从学校开启。可是你知道，从1622、23年、24年、25年一开始，甚至联邦最高法院就判在公立学校读圣经，然后呢读那个祷告是一个非法的。所以今天马丁路德讲的话是讲得很对，如果学校不教授上帝的话，地狱之门会从学校开始打开。那这个呢也正应验了，有一位比这更早以前讲了差不多50年以前，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学者，在他们的那个基督教的那个大学里面，进到大学里面有一个校门，有一个科这样的一个字，翻中文是这样子说，没有上帝的教育会制造成有智慧的魔鬼，没有上帝的教育会制造成有智慧的魔鬼。所以今天如果离开上帝，就是真理的源头，那当然很高明的魔鬼自然就会出现。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况，也是我们今天小孩子所处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小心。那我们刚才提到青少年是一个很头痛的一个时期，不过我现在对那些正在紧张或者是正在难过的，刚才还有人跟我讲说我怎么办。那有一个曾经辅导青少年的一个问题，问青少年问题专家曾经劝过父母这段话，他说，开心吧，青少年只不过是正常的过渡期罢了。那另一位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青少年时期不是病态。那意思就是说， 那是很正常会发生的。你做父母亲的也不要大惊小怪，你等着这个那个阵痛期一过了，你就好了。现在这一趴是很多父母亲着急，很多父母亲一心一急了，然后小孩子也急了，然后你一开始骂他，然后一开始用你的方法来处理，问题就开始来了。我早上特别讲过说，青少年并不一定是等于问题，只是因为在惆怅还有迷惘还有困惑缺少辅导的时候，就很容易就偏失，然后很容易就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父母亲对他们不了解，这个不了解反而加深了他们的问题，本来没有问题的。那所以我想我也是要用这段话来跟你们讲说，的确青少年不是一个病态，然后你也是要求神来帮助你站在神的这一边，看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那我们靠自己的方式绝对不能够做了。面对我们今天社会的病态，有很多人曾经分析过很多的问题，但是事实上这个原因很多种因素造成的，可能就是你自己的家庭的那个传统的观念不正确，那或者是可能你父母亲的心态不正确，那可能就是你夫妇关系做父母的没有尽到你自己本分的问题，那也有可能是因为啊，譬如说家庭传统有一些啊，那个祖父祖母跟你自己的教育有时候不一致，然后呢，那外在的因素，那可能是亲戚朋友，所以像这一类的问题，实际上不要说起我们家庭有问题，我刚才说学校已经有了问题，那社会都有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实，说我们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有问题，有人的地方就是有问题的地方。那有问题的地方证明什么？我们需要神，证明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所以今天很多人有时候，我有时候很羡慕，我自己也当过那个讲员，当怎么样夫妻沟通啦，然后呢那亲子关系啦要怎么样，然后孩子特别的管教的问题要怎么样，都是有个很一系列的那个要怎么样解决，都可以告诉你，还有很多的 workshop 很精彩。其实我认为如果要解决一个很那个问题的话，你可以多听那个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把家庭的祭坛先建立起来，里面很多的问题都可以慢慢的一一解决。这就是我今天下午要讲的家庭祭坛。那家庭祭坛很重要，因为这个里面表示说你这个家里要告白，让耶稣基督为你家里的王，所以你就是要那个，你就是要在这里用你的家庭的祭坛来宣告这个家庭的信仰。你知道平常我们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如果没有做礼拜，那这个教会就不存在，对不对？因为最重要的就是 church activity， 主要是 worship 嘛。那今天在家里，如果你说你是基督是我家之主，你也要有一个 activities， 那是什么？所以你整个全家里的敬拜的中心，那个就是所谓家庭祭坛，有时候也可以叫家庭分享，有时候可以叫家庭崇拜，我有时候叫做家庭灵修，有时候叫做家庭的那个什么啊，崇拜还有礼拜。可是我比较不太喜欢叫那个礼拜跟那个崇拜，因为有的人想到说礼拜天已经有很难得可以参加主日崇拜了，又有一个崇拜，那所以我就喜欢我家里的就叫家庭分享时间，家庭分享时间，有的人叫做家庭欢唱时间。那这个呢很重要，在我们的家里里头，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家里把这个祭坛，那敬拜主的这个祭坛放在那个你家里，我告诉你，你家里的夫妻的沟通的那个问题，青少年的问题，很多地方可以得到解决的。我请各位，你不要看谁，你们现在哪一个在家里现在有在做那个家庭崇拜，一个礼拜做一次的，一个时间的，那有没有？请你们举手，一个 ，OK。那就是家庭有崇拜，自己家里的。那这个家庭崇拜跟那个到别的家里做那个礼拜那个不一样的，那是到别的家里做崇拜，那不一样的。那这个家庭崇拜不是我们教训子女的时间的。有的人一开始在那边祷告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阿门，好，你今天为什么迟到，然后你开始那个，所以他是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训人， 有的人吃饭也是一样的，本来吃得好好的，妈妈做得很好的，然后爸爸一回来坐下来就祷告了，奉耶稣基督的阿们，我好高兴要吃了，然后呢爸爸就拍桌子了，然后妈妈就开始那个拍桌子了，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错，尊主伟大，奉耶稣的名教训孩子。真的有这样的情况，不是教训小孩子的时间，也不是在那边聊天的时间呢，也不是在那边一个一个把孩子那个等于是像斗争大会的时间在哪里，你骂我然后我还，然后这样的情况，那是你家庭敬拜一起敬拜上帝的时间，那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什么叫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基督是我家之主，就是让基督化为家庭的主人，无论在子女的管教跟教育、夫妻相处、金钱管理、时间安排、事业的抉择、家庭计划、家庭旅游，意思就是说凡是家里的食衣住行娱乐都是向耶稣基督负责，那都是以他为中心呢。家庭或者是你家庭要变成基督化的家庭，你要表达很多种，别人可以看得出，哎呀，你们那个夫妻恩爱，然后你们家庭的小孩子有教养，我告诉你，你的孩子受过教养很好，并不一定是要基督徒才有的，然后夫妻恩爱也并不一定说只有基督徒才有的，可是呢，这可是有的人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得出，哎，这个很像是基督徒的标志。可是最明显的标志是，如果你建立一个家庭的祭坛，这是我可以敢从我自己的立场来很大胆的向各位挑战。我们可以把那个建立基督化的家庭，透过我们的祭坛表达出来。可是现在问题要开始要问我了。家庭崇拜、欢唱分享，那或者是一个祭坛，是很好的。你可能也知道那个意义，你可能也知道那个重要性，因为你知道家庭祭坛并不是像一个物品用来装饰一样，就像中国人的家庭，那个有的家庭放了一些神主牌跟祭坛，然后就放在那边挂一个耶稣像，然后呢就很像是一个祭坛一样，那个不是。那个基督化家庭就是在固定的时间内把有关认识上帝、亲近上帝的任何的活动表明出来，就譬如说唱诗跟读经还有分享祷告，在固定的时间全家都一起。可能有人会知道说，哎，这个是太奢侈了吧，我说不是的，我们的信仰本来就像做礼拜，一个礼拜做一次做礼拜，那是奢侈的时间吗？不是，那是我们必要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是要成长的，我们的生命不是像一个物品一样，没有生命，没有生命的东西不会成长，有生命的东西就要成长，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当然需要成长，那所以像这样的情况，那个成长是需要，那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这个是家庭分享一定要有的，可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邻里的分享跟分担。我们家里谁有那个需要分担的吗？我们家里谁要分享的吗？我们可以在这个时间里头可以那个，所以它不是一个奢侈的一个活动，也不是多余的，而是信仰生活上所必须要的，就像成长一定要一样。那现在问题就来了，我们哪里有那么多时间？你知道最近的那个，这次我们大会主题安排的非常非常的好，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个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你生命中的 first priority， 哪一个是你生命中的 first priority。 今天很多人如果搞不清楚这个的时候，到最后一事情来了马上紧张就开始忧虑起来了。如果你知道什么是第一优先的时候，你问题就很容易解决，因为你知道什么是第一，那如果那是第一的话，你就知道马上就把那个时间让出来。很多人就这些的时候太忙，人很奇怪，谈到忙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很充分的理由。如果我们把基督当为我们家庭的主人，意思就是说，那个主人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时间也是他当主人， 意思就是说他来支配那个时间。那如果我们真的很忙，我们是不是更需要一清净神？今天很多人一忙的时候，要不然呢干就算了，然后就让时间来，就是慢慢的过去，然后等一下就会好了。这个不是基督徒正视问题的态度。我们基督徒正视问题的态度，你越忙表示你越需要上帝。我的孩子在那个，因为我常常鼓励他们说，在学校那个当然祷告，然后我们回家也自己他们那个吃饭要祷告，然后呢以前都是很多时候在这里一起，那现在慢慢训练他们可以自己祷告，然后有时候吃饭祷告。有一次我那个老二了，我每次都提老二了，有那个其中一个小孩子坐下来祷告了，因为我跟他们讲说，我们其中有一个家规是，如果有人，因为我们说不能等了就先吃饭，然后有人晚来了，那就要吃饭的时候他要祷告。那我跟他们讲说，如果有人祷告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动作都 stop for a while， 那然后呢就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就才一直表示说我们对我们的神是很尊敬的，不是很随便的。结果有一个老兄，就是我家里的那个儿子，祷告了很久，我们都一直很烦，一直等啊，然后什么都不动，然后后来就我的那个有一个孩子就很烦了，你怎么祷告那么久嘛？然后我的那个小孩子家就说，他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一直以为我祷告，我刚才一直祷告上帝，说一直回复一直回复，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亲爱的天父大上帝，今天谢谢你带领我，我今天在学校很好，现在我要睡觉了，求你让我有很好的睡眠。所以他发现说，哎，不是睡觉，现在是祷告吃饭的时间，然后又重复那个又这样的那个，可能那个是真的是一个 routine， 可是呢我很高兴他能够想到这一点。坐下来祷告很习惯，就是我要睡觉了在祷告，原来现在是吃饭的时间。越忙我们就应该越需要神，我们越需要从神那里来支起那个智慧。你知道，如果今天如果你很尊重 Clinton，如果他今天呢、跟你讲说我要到你家，你知道他是最忙的对不对？他如果问你说我什么时候我到你家里比较方便，如果你很尊敬他的话，你一定会跟他讲说，你一定不要以自己为主，你一定要以他为主对不对？你就跟他讲说 Clinton 让你自己来排好了，你什么时候时间最方便就让你那个，反正我已经第一优先排给你，其他事情我可以放下来，你知道吗？意思就是让他来支配时间嘛，因为他是主人，因为你看中他。如果今天家里也是这样，以耶稣基督为主的话，而且那个时间很宝贝的话，是你可以跟上帝亲近，可以跟你的孩子们一起崇拜的那个很干净的时间的话，那是第一优先，你会排得出来那个时间的，你一定会排得出来。家庭祭坛实际上不是最近的新的神学家才发现然后大力提倡，为了要使美国重新回到家庭价值的观念才被提倡，不是。在圣经里面，如果你们注意看，在旧约早就已经存在了，在那个创世纪第四章三到四节讲了圣经第一次有关记载有关那个第一次献祭的这个事。你知道那是该隐跟谁？跟他的一个兄弟叫什么？亚伯。是为了表示对上帝最高的尊敬跟敬那个效忠而献的。可是你知道吗？亚伯后来之所以蒙神的悦纳，因为他了解献祭一定要流血。可能我的判断是因为他们可能已经他亚当夏娃已经告诉他们，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不是上帝告诉不帮他们为他们做一个皮衣吗？就是透过那个牺牲物一定要流血，然后献上表示一种感恩。那后来在创世纪第八章挪亚出方舟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也是献祭的，那献燔祭感谢神。然后亚伯拉罕到迦南的四境的地方，他听到神的应许说我要把这一块地全部赐给你，他高兴得不得了，他也在那里建造一个那个什么献祭，献筑一个坛，然后献祭品给上帝。这个就是什么呢？他要做一个榜样，让孩子世世代代知道说我们这个家里信靠神，所以把这个建造起来。 你知道在 圣经里面，耶伯他也是一样，他为了怕他的孩子们将来会得罪上帝，所以每天清晨起来就为他们献上感恩之祭，为的是什么？保持跟上帝的一个忠心，也是让全家一起来敬拜上帝。所以献祭最大的一个功能当然是敬拜神，感谢神，也是维持跟上帝的一个亲密关系。那这个就是就是那个时候圣经的旧约人物是这样的。然后一直到了历代，许多的以色列人都一直遵循这样的一个那个家庭的责任，父母亲要做这个榜样，就是要负责做一个献祭的责任。如果你们记得那个利未记，昨天夏牧师也提到那个利未记，他主要是讲到那个有关献祭的那个教导。献祭主要就是跟上帝亲近，然后维持跟他的那个关系。在那个利未记第六章第九、第十二、第十三节那边一直重复讲到说，坛上的火要常常燃烧，然后不可熄灭。那个特别强调的不是祭品有多少，而是强调你跟上帝的关系从来不中断，就像坛上的火不会熄灭一样。那可是这件事情到了旧新约，那今天就没有了。我们不必献那个祭品，我们这里那不然我们做父母亲的很倒霉，常常都要到外面去杀羊、杀狗、杀猫。我们今天是耶稣基督已经成为那个代赎的羔羊，也因着他，所以我们不必像旧约一样每一年只能那么一次，而且不能够直接，只能透过立位，就是祭司人来献祭给神。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我们透过他可以常常的、日日的献上我们的祭给神。就像保罗所说的，就是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是讲到我们对上帝的一个信心也是一样，不可熄灭。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献祭要跟神保持的关系，随时随刻都可以的。现在你要问我了，那么家庭祭坛如果时间我排出来，那么我的那个他主要的家庭的那个价值在哪里？我可以告诉你，第一，他的那个整个家庭功能的那个家庭祭坛的那个价值，它是可以引导全家里归主的。在诗篇第七十八篇第一节到第八节，诗人特别劝勉做父母亲的，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记住历史的教训，你们绝对不要让你们的孩子忘记神的恩典，不可以向他们隐瞒，乃是要积极的代代相传。今天家庭最好的产业是什么？不是你家里有多少钱，最好的产业是什么？不是你家里有多少的徒弟，最好的产业是你的信仰。而且最宝贵的礼物是父母亲虔诚的信仰，那是最宝贵的礼物。你知道今天有很多家庭啊，包括我这次参加夏令会，有很多人跟我讲，有的人就会掉眼泪，他们会告诉我说，我很后悔我的小孩子以前没有把时间全部那个叫在小孩的时候没有把我的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有的同工也跟我讲掉一个眼泪，那有的是师母告诉我说，很可惜他看到别人的孩子那么活泼，然后在教会里面那么热心，然后呢又那个真的很顺服，然后呢很有规规矩矩的，羡慕的不得了。可是他现在年纪老了，我们给孩子真正的最好的产业，就是把我们信仰上帝的这件事情要传授给我们的小孩。实际上我们透过那个你的家庭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亲近神。在圣经诗篇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什么。所以以后大家常常那个家庭祭坛读圣经就会读熟了。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今天很多人都不会休息，所以他不知道神在哪里，他也觉得跟神越来越陌生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休息。所以我想这个休息最好就是我们全家的休息，在灵里面的休息， 就是敬拜神。在那边也讲到说，以赛亚特别讲到说，但那等候的要怎么样，要会重新得力。我们今天透过这样的家庭，真的是在忙，然后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就会得到力量。然后第二，会养成亲近神的那个好习惯。今天很多种习惯都是坏的，可是有一些习惯是好的，那个习惯是好的，我们就要守住。那个习惯是好的，就如果说这个家庭那个祭坛既然是圣经的要求，我们就把这个习惯把它确立起来。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做一个比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什么？枝子。然后他里面特别强调常在基督里，特别强调说，如果离了我，你们就怎么样，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需要这样的一个亲近神。那雅各书也这样子讲，如果你们亲近神，我就怎么样，就亲近你们。所以这个是实际上，这个当你亲近神，你跟你家里的不管是 teenager 跟小孩子，包括你太太，就互相亲近了，跟神亲近。所以今天有人说，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如果他的灵性光景非常的不好，那你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今天感觉那个生活的态度越来越随便，然后看起来很像有问题，你就大概就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大概就是他跟神的关系不好。所以那个关系不好，跟家里的关系不好，然后不好就跟同事的关系也不好，然后你教导小孩的关系更要乱了，乱了脚步。然后在第三，我们讲到说家庭祭坛的主要的那个价值是可以帮助我们灵里面成长。今天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信仰了上帝，我们的灵命就自动的成长，不可能的。我们是需要付上代价，我们是需要浇灌的代价，我们是需要追求的那个代价。在希伯来书第六章这样子讲了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了完全的底部，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的信靠神。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每次都悔改，然后呢犯罪又悔改，犯罪又悔改，犯罪。我告诉你，如果那样的情况，一个很正常的基督徒你说基督徒会不会软弱？会不会？
会。
那你们很可怜呢。可是那是正常的，基督徒也会软弱，我们也会软弱。可是呢，有一种软弱是不正常的软弱。你一直这样子，一下子刚开始的时候很爱刚开始的时候你信主的时候哇非常好，然后呢碰到一个弟兄，你看他讲话，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长老原来讲话是那样子的，然后跌倒了，然后呢不错，你的孩子后来就告诉你说到教会很好，有一个培灵辅导会，然后你去了，哇再被振兴起来。然后有一天，然后呢你的生意又不好了，哇觉得说上帝不同在，然后又下来了。然后有一天呢，牧师去拜访你，哇你的信心越来越高，然后信徒都为你唱了祷告，然后发现牧师失掉了，哇很难过，然后呢又跟着相信，哇然后再就这样子。然后呢再过来呢，无形中哎，自己的同事告诉你说我们参加一个特别退休会，哇又这样高起来了，哇非常好非常好，甚至也带自己的太太。可是有一天太太说你为什么忘了我的生日，然后就吵起来，哦然后又掉下来了，又这样子，然后不陪他一起做礼拜。这样的一个基督徒，这样的那个叫不叫成长？照理来讲，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成长是，你越那个，然后你越跌，你越软弱，但是又藏起来，越软弱，越来越高深的认识上帝。这个直线是这样子是认识上帝的，那不是一直平平到这里的。所以你知道吗？曾经有人说基督徒的自杀率比那个，原谅我讲，有的是天主教徒，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我读过一本书叫做《基督教教育心理学》。基督徒的自杀率很高，反而比那个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他一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到最后你会责备你自己，你会骂你自己，说为什么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不是对不起上帝吗？为什么我一直的情况是这样子？照理来讲，你跌倒，可是你越来越爱上帝，你越跌倒。在圣经里面说，每一次那个尼托生讲过说，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然后每一次管教都是为了你的好处，所以你越来越爱上帝，所以那个指标是往上的，不是一直停留在这里。所以希伯来作者讲的是，不是停留在那懊悔死心，然后，所以有的人有没有听过？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很骄傲的说：“你知道吗？我已经受洗四次了。”是圣经的教导吗？我们 的灵需要成长，我们需要成长，那个成长是在家里里面，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读圣经，一起分享跟祷告，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我最喜欢的就是家庭的信仰告白，你知道吗？在那个圣经里面，我拷问大家，在我们圣经里面有没有信那个使徒信经？圣经有没有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没有，主神学院大家知道。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很热心的，我们教会要站起来读那个使徒信经的时候，他马上说：“牧师啊，这个不是圣经呢，怎么可以这样读呢？”而且在教会里面一起读那个圣经，知道吗？一起读那个，你们知道那个使徒信经是什么？我信上帝，全能的什么？那个就一直这样子到最后阿门。他说这不是圣经，我告诉你那是什么？那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精华，是我们的系统神学的一个结晶啊！把圣经里面有关三位一体真神的那个教义，用那个使徒信经把它缩短，因为当初是为了复教，为了辨别当时候的异端，所以才设立，差不多在那个主后300多年的时候而设立的，所以我们才读它。它是从圣经里面把它浓缩成一个小小的系统神学。什么叫神学？是信仰的表达，那个是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都要念，表示我们告白，我相信这个。如果我们的全家人常常在一起，你就会产生一个家庭的信仰告白，你的家庭就会以这个你家庭为荣，你就知道你们家里所信的是什么，所关心的是什么。第四个，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们常常家庭在一起的时候，会促进你们亲子跟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你知道吗？我们谈什么事的时候，什么事的时候很容易哦，你聊天谈那个股票，然后谈生意很容易，但是谈信仰就不一定容易，特别是对自己的家人。有没有发现对你自己的家人没有谈，但是如果你常常在一起，而家人能够谈出你们信仰的那个理念，不错，就表示这个家庭已经他们的关系已经发展得更好了。因为家庭之间如果谈信仰很不太容易的，但是如果你们常常在一起读经祷告，彼此分担分享，然后呢就这个关系会越来越好，谈信仰，而且你将来即使孩子大了，你们还会继续谈，所以那个关系无形中就把它被确立起来了。今天很多家庭看起来外面是很豪华，而且很壮观，可是里面住了一些很像陌生人，陌生人就像饭厅，大家都不熟，然后就像旅馆，有地方可以住就回来，没有地方住就不回去，然后也像那个也像什么呢？也像戏院，如果那个戏院里面就是很热闹嘛，有东西可以看我才来，没有电影节目我就不来。那家里也是这样，那如果那是这样子的话，那个家里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很可惜。今天家里很多的时间呢、啊。我知道有的父母亲很关心自己的子女，因为他们怕那个被那个电视会被影响。我早上有讲过电视的影响力跟它的魔力，所以陪孩子看电视这是好的现象。你可以陪他们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问问他们，你对刚才的那样的那一幕怎么样，是不是很脏，那是不是基督徒，是不是应该这样的效法，可以跟他们谈，透过那个时候看的那个我的意思说这个是很好。我们舍得可以跟小孩子看电视，陪他们一起看电视，可是我们也如果有那个电视的时间，我们就应该舍得有那个时间跟家里一起崇拜的时间。曾经有人告诉我，我觉得很有意思，中国制的电视，你到最后你常常看电视，你就会被电死，你的心灵就会被电死，你真的很小心了。你家里，我最近跟我的师母也常常为了那个电视到底要不要搬到楼下，我们也一直在那边还没有做结论，我们还要经过一次大的辩论，而请小孩子参与。家庭分享或者是祭坛很难实施吗？就是看我们的 priority 在哪里。如果有 priority， 我们看重这个基督化，家庭自主是很重要的，就有时间。然后我现在就很简单的告诉大家，很技巧性的问题。你说时间地点，你一定会讲说，那么时间在哪里，或者地点在哪里？ 当然地点在你的家，然后呢，那个是那个可能是在你的客厅，那可能是在饭桌，那有的人是怎么样，在吃饭之前的时候，那先有一起读圣经，然后每一个人轮流的读，然后呢，那就是或者是先唱诗，然后就在读经，然后就开始祷告，然后就吃饭了。可是我发现这个情况对于肚子饿的小孩子他们受不了，所以我发现这个也不那个饭前的时候也不好。那有的人是在早上一大早起来也很好，可是呢那时间很不容易一样的，所以大概都是在晚上，那晚上的那个时间会比较好。而且我因为我中间我看到是只有五六家啊，我跟你讲，我跟大家挑战一下，如果我们明年还有机会再相见的话，我想要知道那个时候有多少人推行。你试试看，30分钟，不会很久的，一个礼拜30分钟看看。你这个30分钟，你好好的用，而且好好的安排，你一下子不要胃口那么大，每一天都有。我告诉你，第二个礼拜你大概就没有了，减少了，然后第三个礼拜就没有了。你一个礼拜一次，你找一个大概家里可以在一起哪一个比较迁就的时间，可以让那个时间出来一个半个小时就够了。这个呢不是说为了要 routine， 为了要想办法把它变成什么，那是需要的。我刚才讲过，这不是奢侈的时间。那这个30分钟的时间你要好好的去用它，而且并不是在那边随随便便的安排，最好是像我现在家里每一个礼拜的礼拜一的晚上，我们是在9点，因为刚好那时候小孩子的作业都已经做好了，而且礼拜一也大概时间在，也是我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那所以就那个时间。刚开始要建立一个好习惯不容易的，我告诉你，你要心理上一个准备，当你下定决心说这个很重要我要开始做的时候，你要坚守至少要5个礼拜，你5个礼拜你5次以上以后，你就慢慢习惯了，那这个阵痛期很快就没有。看你试试看，你5个礼拜，如果你5个礼拜再不好，你就打电话骂我。然后那个节目的安排，那这个呢，你们不要担心说牧师，你这个家庭礼拜、家庭分享，我们哪里有那么多时间？还要请牧师，还要请诗班，还要诗会，还要做奉献，不需要这一些的，你担心什么？不需要请牧师讲道。也不需要请那个说奉献的人到你家说奉献，你就在那里很自自然然的，在那个什么，在整个气氛中间是很轻松，但是不随便，是严肃呢但是不紧张，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像我的那个习惯的惯例是怎么样，我们先有一个唱诗，那我很感谢神，因为我的孩子，我的师母这一点最好比我更啊，我发现他现在做得很对，他要让小孩子弹钢琴，他要让小孩子拉小提琴，他要让小孩子拉那个甚至弹吉他。现在孩子都有，老大、老二、老三都有。他一直告诉他们，我当初舍不得发这笔钱，我觉得我当时太吝啬。我说，我们今天传道人的钱都是上帝给我们透过信徒他们信心的奉献，我们不能随便用。可是他说，我要用在很有意义的事上。他为了那个，所以就宁可发钱去那个去写。但是呢，他告诉他的小孩子说，我今天让你写这个是让你将来有机会侍奉神。感谢神，我的那个老大现在15岁，他也在教会里面当伴奏，那然后有时候是教会里面的什么音乐，教会里面很多人会弹。那然后呢，那个老二现在他也弹琴，然后他也弹吉他。那这次到这边看到那些那个小孩会唱的，唱不一定要好听的，我知道有的人真的是唱歌真的是不像样，但是呢，你知道有时候是买那个什么录音，现在你知道在台湾有一个叫卡拉 OK 伴唱，那福音的卡拉 OK 伴唱带，我以为卡拉 OK 都是坏的，那原来那个也有福音伴唱带是 OK 的，知道吗？一面看那个电视，一面跟他们一起唱，那个字幕打在那里。然后要不然你今天教会里面诗班唱得很好的，把它录起来，然后带到家里里面重复的唱。你知道这个诗歌哈，很真的是很不错。有人常常跟我讲说，我是在台湾，我是原住民，所以很会唱歌。我跟你讲，我是喜欢唱歌，可是呢，我的声音不是很好。在当兵的时候还进陆战队，他们以为我很会唱歌，所以我就那个常常带那个2000多个人的那个唱歌，你知道在部队，在台湾的部队， 我现在发现了，要赢啊，要唱歌比赛第一名很容易，这是我的秘籍。你只要起得很高就好了，然后用力叫他们用力唱，有那个力唱出来第一名了。所以我每次都是这样子，所以常常有人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赢比赛、连比赛跟离比赛都是拿第一名？我说那个很简单，你要把它起的音不要提得很低，哇，那唱不出来，然后很像无精打采；要么很高，然后一开始就很雄壮，因为军歌主要是训练你雄壮威武嘛，所以那个是我的秘籍。那就因为那个缘故，我的声带被那个唱坏了。唱歌真的是对家里来讲非常非常的好，我很高兴听我的小孩子一面洗碗一面哼那个诗歌。他们，我很高兴他们今天唱的诗歌，就是那个 youth group 他们有一个县市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唱一直在弹。我觉得这样比那个什么，比吉他用的那个时间还更好，而且很甜美。那这个唱诗，当然唱诗也不要太久，然后呢就是最好是唱大家比较熟悉的，然后呢有时候就让小孩子轮流带歌，然后我们要尊重小孩子的儿歌，你不要说这是儿童的歌干嘛，那个儿童我们不懂，那我们要配合他们的需要，因为你是在帮助他们。然后读圣经啊，读圣经可以轮流的带，那读圣经的时候可以轮流的读，而且你最好很，因为你现在怕你有的圣经你读不懂，所以呢你最好买一些有的现代译本的，那第二种版本的圣经可以让你更了解那是什么。那现在我的小在家里呢，我是教小孩子一面是中文圣经，那如果是因为我家里有一个注音符号的圣经，新约的，我不晓得你们在台湾有没有，只有这个注音符号的圣经的，因为他们会注音符号我也教他们，所以早上的时候念那个中音，然后他们虽然不懂，可是晚上读英文圣经，那有时候是可以这样子的情况。那读那个圣经，那当然我最要推荐刚开始成立一个家庭祭坛的家庭是先从那个箴言书开始读，慢慢读一段一段的，可不要一下子就读一章，你不笑，你可能可以总一下子一段一段的来读，那个地方实在是很美，可以帮助你的小孩子。然后读完的时候，你不必，除非是难懂的，那你就自己要那个要解释，要不然，因为今天的小孩子，如果他们读英文，他们很容易懂的，你就告诉他说，你今天最喜欢的是哪一段经文，他老大讲什么，老二讲什么，然后老三讲什么，然后呢，我们就说，好，我们现在要背一个经文，我们要背哪一个经句，啊，常常有这样的那个，而且这是这一个礼拜就那么一次。我是鼓励这是我们大家的时间，然后平常是我们自己灵修的时间。那这个灵修的时间如果做不起来，也是先从你父母亲开始，要先陪他们读，然后才可以那个啊，才可以养成一个真正的那个好习惯。那读完经之后，我的习惯，我综合了很多的那个习惯是，我们就开始彼此的代祷，分享，然后就代祷。你今天在家里，你今天在学校碰到什么难题，你觉得哪一个最需要帮助的，很简单的，有时候你就告诉他们说，这一段我们现在的祷告是都是 praise the Lord， 都是一个感恩的话，所以 very short sentence。 然后今天一个老二就说，感谢神让我们平安到这里，那感谢神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感谢神给我们很好的学校，那感谢神，就很短的。然后这个完了以后要感恩，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先我们就是为那个教会的事物祷告，有什么样的难题 intercession， 彼此的代祷。那这个彼此的代祷有一个好处呢，是关心别人，是扩大他们对于周围 中间他们的困难的那个了解跟需要是什么。那这个是一个非常这是我认为比较好的，因为我曾经用过很多不同的教材，事实上有一些教材可以买得到的，美国有很多，我不晓得你们在这里是怎么样，在 Michigan， 在那里就有三种不同的版本的 Daily Devotion， 那就是 每日灵修手册，小小册的，在餐馆里面都可以马上拿到。我现在鼓励那一本，用那一本来让全教会的人来读，所以我就发给他们读经表，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按照那个，如果你要读英文那边有，如果你要了解内容就按照那个里面可以拿得到。那现在有一本中英文 对照，就是叫做每日箴言，我不晓得你们现在在教会有没有人用那个，那是免费的。那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看看你们是不是可以联络上我，可以帮助你们。 那这个有的是在那个普通的 Christian bookstore 你也可以买得到那些属于家庭的那个就是 family 那个就是祭坛或者是 family devotion 的书，那个也有。那这次我们大会的讲员夏中坚，他在几年以前他也曾经编过一本书叫做家庭崇拜。那里面的家庭的崇拜，我想一个半个小时是不够的，他可能要40到45分钟，因为包括里面的游戏，那也是很好，因为有时小孩子的那个游戏，你知道那个小孩子如果看到爸爸游戏哈，或者是妈妈游戏，他们最高兴的。我的孩子很爱动，因为是那个，我昨天跟你们讲说，他们一个一个就像牛一样，很有体力。他们最高兴看到的不是我跟他们打球，是跟他们的妈妈，如果陪他们玩，我陪他们打球，哪怕是即使是那个走路，他们也高兴得不得了。我们这段的时间，我们不一定是要游戏，可是呢，这段的时间就是用来崇拜，用很多，因为崇拜可以透过唱诗来崇拜，祷告来崇拜，然后读经来崇拜，然后彼此的感恩联谊教育，这个团契，这个也是个崇拜。所以我们要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气氛里面先感受到那个集体敬拜上帝的甘甜，所以他们到教会的时候就很容易那个。那特别提醒小孩子要去做礼，那特别是在那个要做礼拜的时候，先告诉他们我们这个礼拜我们要为什么祷告，我们这个礼拜要为主日崇拜将来你们的预备心来祷告，那准备好把那个看重的。提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们像每次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告诉小孩子什么是 church cloth church shoes， 那他们就已经排得很好了，他们可以知道是礼拜天我们就应该穿什么，不是为了好看，是因为为了什么，表示我们对上帝的一种庄严的肃穆跟很严谨的态度来那个来敬拜神。好，讲到的是，然后呢讲到的是那个主理人的安排，也可以从父亲开始，然后母亲，然后从哥哥，从弟弟，那个这样开始，用轮流的方式。如果他们刚开始布那个熟悉的时候，那父亲开始用一段时间，要不然的话，或者是教会的牧者也可以来，如果牧者看那个知道这个重要，那他们也一定会来的，给愿意的帮助。那透过这个呢来把家庭的那个敬拜把它建立起来。弟兄姐妹，一旦你的家里会唱圣歌，一旦你的家里开始学会祷告，一旦你的家里开始有了那个什么灵修的生活，我告诉你，不是我来保证的，是上帝会保证，他会与你们同在。唱出来就等于把生命的乐章唱出来了，然后一祷告出来，彼此的代祷，为爸爸祷告，为妈妈祷告，为哥哥祷告，他明天考试，他妹妹明天要会参加什么比赛，彼此的代祷，哇，不一样，夫妻之间的关系也马上就不一样，才能读圣经就找到了一个这个家要走的方向。我要请问你们在中间都有家，你们家主要建立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让你记住了安乐乐而已吗？那你今天如果有父母，你做父母亲，你的孩子你教导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我们要常常在上帝的面前来想的。 Richard Baxter 他曾经写过很有名的那个 commentary 就是圣经，那他也曾经在英国牧会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他在教会里面牧会了3年，然后他满腔热血的到处都传福音，他以为他做了，可是教会都没有增长。他有一天在上帝的面前祷告，他跟上帝说，上帝啊，复兴我的教会，要不然就让我死算了。这个祷告是很严谨的，因为他也觉得上帝呼召我在这边做了没有什么用。我常常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不过我还没向上，我还不敢向上帝祷告说让我死算了。他这样祷告，他真的是求神来帮助他，然后他后来就写一本，那后来他就是在他传记里面那个也写过说，我好像听到神向我说话，他说你的工作的场合不对，你期望教会复兴要以信徒的家工厂做起。哎，他马上就找到，他马上就认识到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觉得是要从家里开始。 所以那个时候他马上想到的家里是什么，哎，这是家里有很多问题，我不可能一个一个告诉他们要怎么样解决，怎么样解决孩子的问题，怎么样啊处理家庭的经济的问题。你知道我在教会里面牧会有时候碰到一些很尴尬的事情，他们那个家里有问题。有一次有个太太，有一对夫妇，大学教授，两个都是大学教授，先生一直跟那个太太讲，知道跟牧师讲嘛，然后那个太太也不敢讲，然后呢因为我跟他讲说你最近你的身体怎么样，结果他就跟我，他也不好意思就讲来讲去，那后来那个太太就先讲了，他就跟先生讲说，其实我的身体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很担心，因为他的身体现在要准备要开刀嘛。那后来那个先生又讲说，对他的身体大概是应该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那后来太太要讲，哇，讲得很仔细，仔细到什么地步呢？把女人的那个结构啊，把它讲得很清楚，说你知道吗，有一次我们那个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怎么样，然后先生说什么，那个就是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那个很连那个细小的事情，就是他们的 sexual life 都要跟牧师讲。哇，我就那个马上想到，哎呦，奇怪，他们有时候这样，但是他们讲得很震惊。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呢、啊，有很多那个我觉得不该讲，可是那些信徒真的是敢讲。我有时候自己有时候会那个脸红，有时候会那个。后来我想一想，哎，感谢上帝，他们可以跟牧师讲，他们都不会脸红，为什么要脸红？他们家里真的有很多问题。我其实我们的信徒里面的家里也有问题。有一个刚刚到我们的教会参加那个 Young Couple 的一个聚会，读到那个以弗所书第五章22-23节，然后后面那边讲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怎么样，要爱你们的妻子，然后你们做妻子的要怎么样，先讲哪一个，先讲做妻子的。为什么先讲做妻子的？结果那一位那个老兄啊，他第一次到教会，抓住那个经文，就是那个家庭聚会上，跳起来跟他的那个太太说，你看看就是这样，你看你们的圣经，你问那个找牧师评评理，他说你们做妻子的，你看看要怎么样顺服啊。他一直背那个经文，他背得很高兴。后来我跟他讲说，你要背后面另外一段，那讲完了，如同基督怎么样，如同教会怎么样，那个是很重要的，不是就看那个前面半段的前半段那个问题。因为他以前跟我讲什么呢，他说我让我的太太到教会去，因为我们家里每次都争吵的问题啊，都是因为太太的问题，所以我要让他到教会。结果那个太太真的到教会受洗了，然后呢现在先生怎么样呢，哎，不可以生气哦，你们圣经讲说你们不可以生气，温柔的、哦、啊。然后家里很脏，哎，你们的圣经不是说你们要保持干净吗，你们心干净，家里要住得很干净呢、啊，啊，然后就是哪来那个控告太太。家庭有很多问题，这个 Richard Baxter 开始在家里里面建造基督化家庭之后8个月，整个教会里面都比有的还没被建立的，就有的长老只是去帮助他，一个礼拜有一次的家庭崇拜，那个家庭崇拜很快就8个月之后，教会就真的复兴起来了。牧师很轻松了，他说我后来发现教会的那些家庭问题越来越少，夫妻的问题越来越少。他不必告诉人家说 no no no， 他只是告诉他说 yes there is a way， 除非你建造祭坛，建造那个祭坛或建立家庭祭坛，祭坛是一个不是一个 negative 的，他不是告诉你是 no 的，他告诉你说怎么样亲近神，神就亲近你，然后他告诉你说怎么样仰望神，神会帮助你，是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他说他们的教会不仅复兴，而且家庭开始充满了欢笑。弟兄姐妹，如果你还记得我的第一次在那个生命记第6章第4节到第9节那边讲到吗，说以色列你要听，你要听， 你们要怎么样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吗？然后怎么样殷勤教导子女吗？而且以色列人常常每一天都是背这个背两次一天的。这个里面讲到什么？意思说，如果你爱你的天父上帝，你要殷勤教导子女。OK， 如果你不把孩子带领认识上帝，表示说你没有尽到你做父母的责任，而且你根本就没有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所以今天上帝要看我们是不是你爱上帝，你是不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就看你是不是教导孩子进到上帝的面前。好，就很简单，在这边做结束。我的时间，本来是到十五分，是不是？好。OK， 好，那我们是不是到十五分 ？OK， 好。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什么需要什么样的那个，你们有没有怎么样的难题？我们中间有很多很有经验的人，所以请你们分享你们的经验，那我们可以彼此的互相的帮助，我们互相的帮忙。我常常跟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讲说，你的孩子不要以为那是你自己个人的孩子，别人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你知道吗？我这句话不是错的，我是针对着我们这边属灵的大家庭，因为我不知道有一天你的孩子可能嫁给我的孩子到那个时候我要头痛，我也要怪你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是鼓励这样，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很多地方要彼此的交换经验，把彼此的分享分担。哦，请怎么样让我们的弟兄们感觉到这个家庭祭坛的重要？有没有人可以帮我那个？我们要请弟兄们来讲现身说法。糟糕，如果他们是沈德来，那他们就不要来了。我想当然第一个我是想说，如果我们的教导，圣经的教导，那圣经的教导，要不然我们可以透过，当然如果有牧者同工的那个，我们有可以这样的彼此的教导，我们也知道这个很重要的，那可以跟他们讲到特别家庭祭坛的重要，然后让他们看见。要不然我知道有很多有一些书也是可以看的，那就是在这边我没有看到在哪里可以介绍的。有一本书是叫的我现在一直想不起来，不过夏中间牧师的那个家庭崇拜是很好，不过要怎么样从圣经来讲它的重要，那我想我们可以把一些经文先跟他分享，然后呢就是透过教会的讲台或者是教育，那或者是有没有属于 young couple 或者是有一些 family fellowship 的一个一个聚会，然后呢把这个名词带出来。实际上这不是新的名词，对不起，亚青。OK， Promise Keeper， OK， 但是现在到处都有，那个到处都有。那它是原则上是它鼓励那个你的那个 youth teenager 可以跟你爸爸一起去，但是我发现也有很多带小孩子去的。但是带小孩子去的时候就非常好。有一次我拜访一个美国家庭，那这个是宣教师，曾经到新加坡的一个姐妹，她很高兴地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我的儿子离开上帝很久，然后她就带她的孙儿参加 Promise Keeper， 生命得到很大的改变。因为那个 Promise Keeper 它主要的中心的主题是，那是就是 break down the wall， 那个就是拆毁城墙，夫妻之间的城墙，孩子之间的城墙，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城墙，教派之间的一个城墙，还有种族之间、肤色之间的城墙，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想曾经在 Atlanta， 我不晓得这附近有没有，我现在也搞不清楚。我们现在在这在哪里 ？OK， 那个可以。我们上次去的时候，我们刚好在 Detroit 的时候，刚好在 Minneapolis， 刚好有一个。那刚好那个 screen 可以非常交换的，那个很大，我们那边74000个，他们在那边有56000个，我们都可以同一个时间，讲员不一样，那是很好。我看到一篇报道说那是一个新的教派，我不赞同，那个不是一个新的教派，那是一个神要复兴这个国家的一个 movement， 但不是那个，就像在台湾曾经流行过祷告山 Prayer Mountain， 神透过祷告山复兴教会，但是祷告山本身不是一个教派。 OK， 好，还有吗？因为我差不多在四点钟我必须要离开这里，所以就是，不过我很高兴今天有这么机会跟你们一起。我知道有很多人关心你们的家庭，那你们自己的子女，那真的我可能没有办法跟你们一对一的跟你们谈，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们的上帝是我们整个家庭的所在，他了解你，他是我们的主宰，所以他，你只要转眼向着神，让他来帮助你。我们请大家，我们起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当我们在你面前站立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告白你是我们唯一的救世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告白站立起来的时候，也是我们承认自己，我们自己有限，自己有软弱，自己有亏欠的时候。所以我们需要神你自己的帮助。你知道今天多少个家里看起来外表上是很好的，而且看起来是很漂亮的，但是家里面住的人一些是陌生的人，彼此都互相猜忌的人，彼此在那里互相论断批评，而且不能够相处的人，无论是夫妻之间，无论是跟子女之间。哦，我的主，我的神，恳求你自己现在就住在我们的中间。你知道在我们中间他们的家庭的情况如何，可能是有先生的问题，可能是有妻子的问题，可能是有小孩子的问题。哦，我的主，我的神，现在求你自己亲自对他们说话，你要让他们知道神可以帮助我们，因为你告诉我们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多能。主啊，求你亲自临到他们的家里，你要掌王权，就像当时候的撒该，他下来让主耶稣基督进入到他的家里，让他的生命得到全然的改变，让他的生命改变之后，他真的是过着一个充满平安喜乐的生活。主耶稣基督，你今天你要救拔我们的家里。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的家里面被先建立起来，我们怎么能够做见证？我们怎么能够兴起我们的教会？哦，我的主，我的神，现在你的灵对我们说话。主耶稣，你要帮助我们下定一个决心，让我们建立起一个属于上帝的祭坛，而且这个祭坛是永不熄灭的祭坛，这个家庭要宣告我们的救世主是永活的神。主耶稣基督，让这个家庭的祭坛成为一个宣告，我们的小孩子世世代代都要尊你为大。主耶稣，我们过去常常争执谁是家庭的主人，我们全部都说两败俱伤，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见，只有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家庭主人的时候，你会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家庭的难题。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虽然我们不配，但是你知道，当我们愿意被你所使用，你就要使用我们到底。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看见了，我们原来是做上帝君尊的祭司，我们可以成为孩子的祭司，我们可以代表你向他们服侍。主耶稣基督，我们常常关心别人的需要，在我们常常关心教会的需要，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那里，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工作上，那个时间花在那里，可是我们很少用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的时间。主耶稣基督，既然你是时间空间的主人，你要支配一切，你要掌管一切，让我们把整个家庭的优先权交托给你，让神你自己来使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说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今天再次给我们这个家庭的盼望。主啊，我们家里蒙神保守的，我们为他们感谢，我们家里正在挣扎的，正在痛苦的，正在忧心的，正在那里失望的，我们求你现在就让他们进入到你的里面，勇敢的接受你的引导，勇敢的把主权让神来引导。主，我们仰望你，施恩感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说，我们亲近你，你就要亲近我们。我们赞美你的名，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让你成为我们家庭的磐石。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枉然警醒，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劳力。帮助我们， 把我们的家庭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永不动摇，让你来建造，让你来看守。我们如此感恩祷告交托，都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